良医妙药，妙药良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14年的5月8号周四，在本周六和周日呢将有一些大型的活动。在本周六啊晚上的7点到9点钟，我们将邀请著名的文化学者张天亮先生来到湾区，来和我们的听众呢举行见面会。我们现在已经有不少听众已经报名了。那么张天亮先生在去年呢，在我们晚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大型的谈史系列《笑谈风云》系列节目播出之后啊，受到了相当大的欢迎。那么很多朋友呢，都听到张天亮先生讲史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耳目一新，把过去的历史呢，能够从一个很新颖的角度连起来看。那么张天亮先生不仅是一个在文化啊、历史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位学者，他自己呢，对中国的政局、对中国的问题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相信守住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在过去一年两年当中所发生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呢，可以说是张天亮先生啊，可以说是高瞻远瞩哦，一直呢以他非常敏锐的观察，提前呢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几个月预言了未来的这个事件的走向，而且非常的精准。那么从这一点上看呢，很多人也都在纳闷，哎，为什么他那么年轻可以把这个事情可以看得这么透、这么准呢？那么在本周二晚上7点到8点，我自己呢曾经采访了张天亮先生，他提到了其中的一个观点，就是在回顾中国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问题，无论是世代怎么变，其实人性是不会变的。很多问题你看古代的一些书啊和那个故事啊，再看今天，你都可以分析到底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才会造成这种鱼死网破的这样的局面，所以呢，蛮有价值的。那么这一次呢，星期六呢，他将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见面的主题呢，就是品味浩瀚的历史，豁达今天啊，我们自己的人生，品味历史，豁达人生。所以呢，如果您自己对历史，包括对现今，有很多自己的问题和迷茫，非常建议您在本周六晚上的7点到9点参加张天亮先生和我们的听众的见面会。报名的方式呢，可以上希望之声的网站上 bayvoice.net。bayvoice.net 上面的去报名。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听众报名了，所以呢场地呢座位也是有限的，希望抓紧时间哦。再重复一下，希望之声的网站是 bayvoice.net bayvoice.net。 接下来呢，在良医妙药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是常新中医师。常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在我们开始医药类的话题之前啊，因为我知道常新医师在 SC5 以来呢，一直我们也都在私下里交流了很多对这个美国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啊。那我们之前呢也谈到过，马上呢在六月份就是中期选举了。那么在之前怎么样去每个华人呢通过 SC5 呢去自己投自己的一个选票呢，其实我跟常医师在节目当中简单的聊过啊。那么在5月19号呢，基本上就是最后你自己去登记选票的最后期限了 last minutes。所以在5月19号之前啊，无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自己还有没有去我自己有这个权利有没有登记，大家都要去思考一下。那么涉及的这些问题有可能是 SC5，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哦。那么常医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那最近呢其实在我们很多华人的 email 当中，大家彼此都在送一个消息。新闻我们早就报过了，可是呢现在呢华人开始关注这个消息，就是最近呢在加州的参议院又通过了一个法案啊，这个法案不是 SCA5 了，这次的法案叫做 SB1306 法案。我不知道常医师有没有听到过这个法案。
不是很清楚哈。
这个法案呢是加州参议会一号通过的这么一个法案，它要干嘛呢？要修改对传统婚姻的定义。那加州的家庭法这个法律当中明定的婚姻的定义是一男一女，然后呢他这次通过的法案呢就要把这个条文删除，将婚姻的定义改成什么呢？改成是两个人之间的民事契约下的个人关系，是一种 relationship。然后呢在加州以外的地区啊，在加州以外地区的同性恋的婚姻，加州承认其合法性的种种限制也全部都删除，这是这条法案了。那么这个法案呢，它的前提是在 在加州选民在2008年通过了一个叫做禁止同性婚姻的8号提案，结果呢是遭到联邦法官判决说违宪。那么去年的时候呢，是联邦的最高法院的裁决是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所以呢等于说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同性恋婚姻在加州是合法的。那么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合法的最高法院的判决之后，所以呢就导致了有这个 SB 1306的法案。那这个提出来这个法案的参议员是叫做兰迪兰德啊，这么一位参议员兰诺。他说呢，这项法案的目的是使加州的家庭法要符合高等法院的判决。那么特别是去年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以后呢，天没有塌下来，文明也没有终止，这是他提出这个法案的原因啊，来龙去脉。那么这件事情在这个参议院通过的时候呢，是以25票对10票，以绝大多数的这个票呢通过了，现在呢已经送交了加州的众议院呢去审议。那么在参议院投下反对票的呢都是共和党的议员，投赞成票的共和党议员呢只有两位啊，一个叫做卡纳拉，还有一位呢叫做盖恩斯，这两位呢是投赞成票，其他10票反对全部都是共和党的人士。我谈这个问题呢，其实刚才常女士也知道，可能最近我们的 email 里边都会收到这样的，大家在互相谈论这件事情啊，好像没有 SCFI 有那么激烈，对不对？
对，你刚才说的，我想起今天早上我好像在看什么地方的时候扫到过一眼。
那么我为什么要在这个话题在这个时候说出来？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法案，有可能就像 SCA5 一样，那么如果关注这个话题的认为它合理或不合理的，大家可以到众议院去表达自己的意愿。那么如果大家都不出来讲话的话呢，这个已经被参议院通过的这个提案的话，再被众议院通过，它就会成为加州的法律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更改了，可能也要去走到公投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呢看来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参与美国的生活、政治啊、文化呀、经济啊等等这一方面的生活的过程当中，你不仅是关心教育，很多的方面都在冲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观念，不是这样吗？常新医师，
是的。
像这个话题我不知道您怎么去看，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以前你有注意过吗？
其实我想从这个比如说厕所法案啊，或者这一类的，就大家这个大家其实都是开始慢慢的发现说有一些这个提法哈，真的实在是不跟我们正常的这种生活习惯啊，或者这个道德啊，这种是有点相违背的哈。那当然我也不知道美国这个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这个提案哈，也许是太自由了哈。那但是呢，我想我们如果要是能够想反对或者是想表达你心声的话，一定要去登记，去作为一个选民来表达你的意见。否则的话这个选票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而且呢就是说
很多事情好像我们就看着听之任之的在发展哦。
对对对，就是你没有去做任何的事情去阻止它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同意的我们要去赞成它，我们反对的我们要出来要说我反对，对不对？
那么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这个话题今天呢就不再去展开了。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呢，相信每个人呢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什么样的人都有自己的争取自己权利的自由，在美国是这样子的。
对，
你不能说他说那个就怎么怎么样了，但是你自己有没有去表达你自己的主张？那么如果你不去登记，你不去参与，你就没有发言权，那么你就只能是在旁边看着这个事情的发展，不管这件事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对
你的利益是好还是不好，那件事情可能就要发生。
对，而且这个影响的可能不是我们现在这几年哈，这个是对这个后代哈，或者说这个在你子女身上可能才会体现出来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应该积极的去参与。
所以刚才查医师所提到的这个厕所法案非常简洁，就是这个法案就是男女生可以
公厕，
可以共用一个厕所。那我自己认为，我是个男生，我认为这是个女生，我就可以用女生的洗手间、浴室、更衣室，我都可以随便进。这很 trouble， 这是对女生来讲非常 trouble 的一件事情。哎，这样的法案呢，居然也通过了。然后呢，去年我们知道有团体呢是拼命的反对，要60万人签字啊，可是就因为差人数。公投啊，反对又没有 stop 下来，所以今年这个法案已经正式开始实施了。你现在到有的公共场所呀，或者是公校里边呢，哎，你就会发现男生女生可以共用厕所，这个东西很麻烦啊。
我
很多人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哎，这件事情就发生了。那我们回头想一想，在当初那些公益的团体再去让很多人签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赞成？我们有没有说反对？我们还是说的 yes， 还是我们就认知发生？但这件事情现在，我们的孩子只要在公校里边，你们都要去男女共用厕所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那我们今天呢，这是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事情，就在我们身边啊。那么所以呢，在这呢，我们只能是提醒我们的华人朋友，一定呢在5月19号之前去登记你的选民票，因为华人参政的选票的这个投票参与的人数是非常之低的。你登记了，你参与了，你去不去投票，你不去 active， 你这张票，你这个选民的登记也没有用的。所以呢，在这儿呢，通过 SCA5， 我们很多的华人社区，很多的华人朋友对这个事情已经有了一个警觉了。那么希望呢，在这样5月19号这一天啊，我们在这之前，大家都能够去为自己呢争取这样一个机会。那么长青医师呢，我之前讲过，非常感谢长青医师，他自己呢还去donate了一些钱，希望在媒体上做一些广告，提醒我们的华人朋友都能够去为自己的这一票啊争取这样的一个机会，将来呢可以发生。这样的话，一旦对某些事情发生，你觉得简直太荒唐了，你可以 say no， 否则的话那个事情你只能是看着它不知道走向何方了啊。好，那么这是呢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的一段话。那接下来我们要请长青医师跟我们来讲讲啊，除了我们思想方面受到的冲击，我们的身体方面也有一些冲击哦。
虽然近期有降雨，其实对我们严重的旱情没有什么帮助，每省一滴水都非常重要，而省水比您想象的要容易。
缩短淋浴时间，每分钟可节省2.5加仑水。洗衣机等装满时再洗，每少洗一次就可省20加仑水。种植耐旱的植物，每天可以节水20加仑或更多。早上5点前浇灌草坪，每次可省20加仑水。
请与您的家人、朋友和邻居分享这些节水技巧。节约用水是我们每人每天都应该做到的，在干旱时节省水更加重要。圣塔克拉拉县水务局可以为您提供帮助。欲了解更多简易节水技巧和关于政府补助的信息，请上网 safe20gallons.org 或致电408-630-2554。5月10号星期六，王明武律师将在 Auckland 举办免费法律讲座。上午10点，人生规划、生前信托，还是什么也不做，把烦恼留给继承人。上午11点，认识你的宪法权利、刑事辩护。5月10号星期六 ，Auckland 免费法律讲座，当日提供每人30分钟免费法律咨询，可覆盖任何问题。座位有限，预定从速800-675-2121，800-675-2121。来美多年，漂泊过，挫折过，但我的 Subaru 一直陪伴我。走过身在异乡的寻梦路，他是我工作中最坦诚的伙伴，生活中最温馨的助手。多少年后，他还像第一次我坐上他时那样给我安心，给我舒适。
Serramonte Subaru， 旧金山地区指定车行，位于 Daly City 280高速 Serramonte Boulevard 出口处，800-605-9590，800-605-9590。
哎呦，我的腰疼又犯了，湾区好几百家中医诊所，哪些才是真正遵循中医传统治疗各种病症，疗效显著，而不只是保健加推拿按摩的呢？
你到长兴中医师的诊所去试试吧。长医生师从名医，为人实在，做事认真，治疗各种痛症、失眠、过敏、妇科和儿科疾病，快速有效。长医生电话408-215-1683，408-215-1683。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高杰，我们的现场嘉宾是长兴中医师。长医师，我们 来谈论另外一个话题喽。那我知道呢，其实在节目之前我们已经谈过了，最近呢在长兴中医诊所呢碰到了几个真实的案例，都是大学刚刚毕业的这种年轻人，
是
却身上发生了很多很严重的一些情况啊。
对，
那么常医师不妨给我们讲一讲第一个案例。
好，第一个案例呢是这样一个小伙子呢，其实身材蛮高大的哈，
嗯，
看上去可能有这个1.8米的这个身材，
嗯，
长就是肌肉呢看上去也蛮结实的，可是他来的原因呢是因为心脏病。
心脏病
对。
那么年轻怎么会有心脏病？什么样的类型的心脏病？
他是因为这个窦性心律不齐，
嗯，
然后导致有这个早搏的现象，
嗯，
而且很严重，所以他做了手术。
哟，那么年轻就做了心脏手术？
是，嗯，那结果做了手术以后呢，就说症状呢，好像自觉的症状改善并不是很大，
嗯，
而且呢还有这个心区疼痛啊，外加这个心悸出现了。
哎，
所以呢这个妈妈呢很担心，就把他带到我的诊所呢来。
就是说手术呢并没有让他康复，相反还有一些增加了其他的症状了。
对，
嗯，
然后那当然这个从治这个心脏病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们要问这个 medical history 对吧，
嗯，
所以我就去对他的当前的状况呢做了一个我们叫问诊哈，就是一个 survey。 那问诊的这个里边呢，就是他妈妈提到了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就说另外的一个病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呢其实他有很严重的腹泻。
大小伙子1.8米，总严重的腹泻，严重到什么程度？
经常就是说吃东西得特别小心，稍微有一点凉了就会腹泻，然后或者说出去被吹到了也会腹泻。
哎，看起来身体很壮，
是
怎么会这样子呢？看起来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听起来哦。
对，那结果其实呢，就是作为这个治疗的时候呢，其实我是以这个反而是以调脾胃为主哈。
张，您看心脏病，你去给他调脾胃，什么道理？
因为我们讲这个中医都是用五行来做这个诊断和治疗的。这种判断以及，
嗯，
以及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案的哈，
嗯，
那心脏病呢当然它五行里头心呢是属火，就这个脏呢属火，
嗯，
那脾胃呢是属于五行里头属土，
嗯，
那火生土，所以呢这个土呢是火的我们叫后代吧，儿子哈，
嗯，
那这个里头呢中医又有一个讲法呢叫如果我们治这个实症的话呢叫实则泻其子哈，如果治虚症呢，叫虚则补其母。那反过来呢这个是当然我们这是指的治疗对不对，
嗯，
但是你看症状的时候呢，那我们讲这个脾虚了它就会导致心脏的虚，因为那个这个子呢它去从母亲那边去拿很多的能量过来，所以它就是子病及母，就是反而是因为
拖累了
、
嗯，
对，拖累了心脏，所以其实他这个问题就是来要把脾胃调好呢，他的这个心脏慢慢的其实会恢复。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如果这么说的话，他的脾胃的这个毛病是不是应该早于心脏的那个毛病？
对，他大概在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妈妈说，就是有一次吃出去呢是很。天气很热，
嗯，
然后这个小孩子呢，他吃了，大概十几根冰棍儿，
嗯，
然后从那个以后呢，就开始就是腹泻，
嗯，
然后之后就再也没有正常过。
那从中医的角度上，咱们再推回去哈，嗯，在十岁的时候，他吃了十几个冰棍，一下导致了腹泻，之后呢，就处于这种脾胃不调的状态，
是
一次就能把脾胃伤的这个样子吗？
当然就是看清，因为他没有对这个东西做治疗，没有对这个问题做调理，对不对？
伤了之后
没有去调理，嗯，然后当然就是说那个时候可能他们也是从美国回到中国去，然后又从中国又回到美国，反正就是中间治疗就耽误了。
嗯，
那再一个呢就说当时可能也没把他重视起来，觉得就是一个拉个肚子，
拉拉肚子，哦，
对。所以但是呢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夏天实际上我们讲这个虽然是很热对不对，但是我们脾胃最怕的就是受寒， 那他吃了，而且岁数又小，对不对？他吃了很多冰棍下去，实际上可能就是马上就把这个脾这个系统给打坏了。那当然，如果要是那个时候及时治疗的话呢，实际上可能不论是吃中药还是做针灸的话，应该是可以很快把脾胃给调回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正气还没有虚，对不对？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耽误了，所以呢就一直腹泻，然后回来以后觉得可能拉拉肚子也没什么大事儿，然后可能好几天坏几天，对吧？有症状的时候就拉了，所以就没有去正经的去治疗，然后再加上可能西药呢，它的止就是说就算吃点西药止泻啊或者什么，它的作用它不是治本，它只是说暂时停止一下这个症状，所以呢我认为说根本就没有治到这个真正的病，所以慢慢的导致了他现在的这个情况。
所以十岁到大学毕业，这就是12年咯。那
么13、14年吧，
13、14年、那中间呢，其实就是像您讲的，那么因为呢，脾胃呢是儿子啊，是下一代，结果拖累了母亲啊，把心脏就给拖累了。
是。
那么这中间他又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又去做手术去了。那如果那个时候不去做手术，先过来调理的话，可能又不会出现心悸和心痛的这种现象，对不对？
对。
好，那么现在回过头来了，从中医的角度上看这件事情蛮有意思的，所以他来是心脏难受来找你治，你呢去治心脏的儿子哦，去治脾和胃，那么怎么去治疗，效果怎么样呢？
其实这个治疗这个因为就是扎的针，就是我没有用中药哈，就是因为他
就用针灸，
对，我就用针灸，然后大概因为我比较习惯用我们家里的这个奇经调气法，对不对？所以就是在这个奇经八脉上面呢去做了一下这个调整，因为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冲脉啊，它本身呢就是它也是会过，就是任脉和冲脉它本来也会过我们的脾胃这条线的，对吧？所以对那边做一些调整以后呢，另外呢再扎一些我们正经的穴位，比如说什么阴陵泉呀，就是这一类可以调整胃功能的，还有这个足三里啊，再加上这个手上的内关呀，这一类穴位哈，那当然内关本来就是心胃同调的，那所以这个每次大概针个7、8根针哈，然后大概针了3，其实针了2个月以后呢，他就告我说心悸已经基本没有了，但是腹泻呢还时有发生，那我们就继续治疗，那他坚持了蛮长时间的，大概有4个月、5个月这个样子，之后他就现在就是说只有非常非常大运动量的时候呢，他才会略微的感到一点点心区的一点不舒服，但是腹泻已经完全不见了，然后正常运动的话也不会心悸，也不会心痛了，
这个4、5个月下来，你主要还是针对脾胃进行调节，并没有针对心脏做主要的治疗，对不对？
对。
但是呢，脾胃健壮起来，不拖累他的母亲的时候呢，心脏自然也就慢慢去恢复他的功能了。
是
啊，那反过来就刚才那个问题了，那如果他没有做手术之前就来进行这个治疗的话，将会什么样子呢？还需要做这样的手术吗？
我认为是不需要了，
就可以不需要手术了。
对，因为他这个手术也是因为这个心律不齐，然后导致一些心悸啊，我们叫征肿的一些这个感觉上面的问题嘛。所以那他手术以后并没有好透彻，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通过中医的问题也一样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说即便他不手术来治疗的话，可能还更好得更快一些。
听到您讲的这样的一个中医的逻辑，中医的这样的看病的一个 principle 的这种原理的时候，就这种感觉，就是中医很美呀，就是这种系统论啊，很有道理呢。
对，它中医讲究的是一个是平衡，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互相之间的作用，所以我想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到希望之声，我讲的那个中医的那个模型的时候啊，就说这个五行这5个东西，它是一个非常非常 稳定的一个系统，
嗯，
五个元素，对不对？每一个都跟其他的脏腑有关系，
嗯，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工程这边的话，就是怎么讲？就是有点像一个中央的一个管理机构，就是说我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要考虑到的是互相之间的影响，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做什么决定就只是跟那个有关的一个，它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影响。
嗯，这种相生相克的这种五行的这样的一个图啊，中医师每天都在研究它。有的时候每次听你们讲的时候，就在想，哎呦，这些事情在过去的小孩子啊，古代的小孩子都会背啊，这个金木水火土啊，然后跟这个五脏啊什么什么关系都会背。今天我们连过去的小孩子都不如，我们现在都得请中医师来给我们分析，我才知道我身体出现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儿。如果这个妈妈啊，或者这个家庭知道，哎呦，孩子这个有可能拉肚子，可能会影响到将来都会连累孩子的心脏的话，他不会掉以轻心的，对不对？好，听众朋友们，通过这个案例呢，希望呢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自己或者是小朋友身体上发生任何症状的时候都不要忽略哟。而且中医的这个道理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您自己可以做一下判断。你看一个腹泻10年20年之后呢，可能就会导致他心脏出现严重的问题。你把腹泻早治好了，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所以身体上有任何一个不正常的健康现象，那都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发出一个严重的警告，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解读，甚至就把它忽略，然后呢把我们的身体就搞坏掉了。我们每个人开车的时候，那个车的表盘上面一旦出现哪个红灯，大家可知道去修去了。可是我们身体上出了那么多红灯，大家却把它忽略了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会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275-1628 888-275-1628。您的身体或者您的朋友的身体有什么样的症状，这个症状可能是什么样的问题，你想不想知道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请常医师来给你做一下分析。好了，1-888-275-1628。
开车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Subaru 让您在万一情况下最大程度的保护您，给您的至亲、太太、老爸、儿子挑选一辆适合他的 Subaru 车，给他安全，也给他您的挚爱。
他总是让我在下雨天开家里的 Subaru， 确实 All-Wheel Drive 下雨天很稳。
Subaru 移动的自信，为爱而生。Serramonte Subaru 旧金山地区指定车行，位于 Daly City 280高速 Serramonte Boulevard 出口处，800-605-9590 800-605-9590。
浩瀚历史，豁达人生。中国的历史中不仅有着精彩纷呈的故事，更有人生哲理和深湛的智慧。大型讲史节目《笑谈风云》在本台播出后获得听众极高的赞扬。本周六晚，本台特意邀请《笑谈风云》主讲人、文化学者张天亮博士和本台听众见面，一同品味浩瀚历史，豁达人生。周六晚6点到8点 ，Sunnyvale 电话408-681-9106，408-681-9106。
您的孩子正在准备大学申请吗？他想进常春藤学校还是斯坦福大学呢？从1998年开始 ，Ivy Review 就成功帮助几千名学生进入了他们梦想的大学。千万别错过这次给孩子增加竞争力的宝贵机会，来参加 Ivy Review 的大学入学讲座吧！5月17号下午3点，就在 Mipitas 的 Embassy Suites。座位有限，请上网注册 ivyreview.com。
解封传讯真的疯了，无限上网，无限通话，无限短信，无合约，每月个人只需35元，家庭计划4条线只要100块，含税金，还可保留原电话号码。解封传讯 Fremont 永和超市新店开张现场大抽奖，5部 Android 的智能手机等你来拿。5月17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电话510-933-6941，510-933-6941。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高杰，现场医师呢是常新中医师。那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个病例，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中医啊这种五脏之间的彼此的相生相克的关系。那么如果您身体上有任何症状的时候，可能都会连带发生着其他身体的问题哦。所以如果您有这样的症状不懂得解读的话，可以来听听中医师的答案。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我们先接一下 Fremont 刘女士 的电话。刘女士您好，请讲您的问题。Freema 刘女士，很遗憾您掉线了，再继续拨打1-888-275-1628。三号赛的李女士您好，请讲。
哎，是的，我刚才听到我那个后面说什么小有腹泻的情况跟心脏有关是不是，然后还有我最近就比较会失眠，那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警讯呢？
嗯啊，李女士一定是只听6点到7点的节目，5点到6点的节目您没有听到，我们上次刚讲过这个话题。好的，一会儿让长兴医师来给您分析一下啊。我们还有一位 Saratoga 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请讲。
哎，你好，你好，我今年52岁，然后呢，这大概是最近的几个月吧，发现血压有点高，然后呢，我最近呢就经常感到胸前肌有时候有点闷，然后我就想问问，就是对高血压或者然后呢，我的那个左侧的小手指啊，有时候还会有点那种发麻的感觉。那么就是这个心脏的这个就血压高，和我觉得我的心脏的这种症状可能是跟血压高有关系。那么血压高呢，对中医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治？是
您说心脏的症状，您心脏有什么症状呢？
胸闷。
啊，胸闷 ，OK，
胸闷，对，胸闷。然后呢，有时候，因为我的心率呢，一般挺慢，一般都在60左右。然后如果是有时候呢，偶尔会出现加快，一出现加快呢，我就有感觉，我觉得，我就有胸闷的感觉。然后呢，有时候呢，特别是如果是一紧张的时候呢，就特别有胸闷的感觉。
好，
就如果人在处于在那种 stress 下面的话，
长期有
问题吗？我的问题呢，就是对，我的问题呢就是说中药和或者针灸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治疗
好
高血压。
好，那个我先回答这个李女士的问题哈。李女士好像
腹泻，然后呢有的时候会失眠，那这是不是一个警讯？
是，就说这个本身腹泻，那我们直接的关系是说跟这个脾胃有了关系，有了问题，对吧？那刚刚讲了脾胃呢，它可能会引起心脏的问题。那失眠刚好就是一个跟心脏有关的症状。那通常来讲呢，我们讲这个心肾不交哈，就说这个当心和肾这两个脏腑它互相之间的 interaction 有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水它不能把这个火给拉住的，往下拉住的时候呢，我们人就会有这个虚烦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说晚上会出现失眠。所以呢，确确实实就说这个脾胃啊和这个肾还有这个心脏呢，它们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出现失眠症状的是一个很巨大的警讯。
对，
失眠可能会导致哪些脏器出现问题？
失眠的话呢，可能会跟可能会跟肝有关系。那失眠呢，也可能会跟肾有关系。刚才我提到，那当然，这个失眠本身它就是跟心也有很大的关系。
有关系，
对。
所以这些出现这种警讯的时候，你就要去找一找肾呐、肝呐、心脏啊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
因为土会克水，也就是脾胃呢，它会就是这个脾胃属土，它会克到跟影响到肾。那个肾呢，水呢会克火。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肾呢又会也会影响到心脏。刚才我讲了脾本身又是
腹泻都能影响
心脏
气
的，所以对它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具体您是哪一个为主哈，是应该怎么去治疗，可能还需要见到中医师以后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诊断才能下这个定论。
但是李女士非常鼓励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就是身体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你要把它当回事儿啊。那不是说我们要吓唬你啊，李女士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上，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特意讲到了失眠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巨大的警讯，你可以再听一听。那么刚才呢，长兴医师给您分析的很清楚了，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可以联系长兴医师给你做一个具体的诊断。长兴医师诊所的电话是
408-215-1683。
215-1683，他的诊所就在 Santa Clara Scarborough。
对 ，Scarborough。
好的，那我们现在现场还有一位三号赛的李先生啊，李先生好，请先讲您的问题啊。三番的李先生，请先讲您的问题。
好，那个
李先生，对，把您的广播先关上，然后讲完问题之后呢再打开，谢谢您的合作，请讲。
好，常医生，主持人好。我有一个问题，这是我有眼睛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几年前开始，我这个左眼就有干眼症特别厉害。然后呢我就在加了那个人工尿那个眼泪经常加。然后呢我又到医生那里看了，他就用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给我塞住了那个眼泪腺。后来呢这个右眼睛开始就干眼症很厉害。就是也是用这种办法，就是一个小小东西把那个眼角上的那个泪腺给堵死，然后呢好一点点，但是呢总是还是最近更严重。就是我是一个就是干比较细活的人，就是一天工作8个小时，所以说呢很打扰我眼睛。我的问题有没有中医上有帮助这个就是干眼症啊，因为西医他没有什么办法，就让我加那个人工尿素。谢谢。
好的，
稍后一下啊，李先生，我们先回答三家托卡王女士的，52岁，胸闷，左手指发麻。
好，就说首先呢，左手指为什么会发麻哈？那左小指的话呢，其实不论是左还是右了，那当然左小指是跟心脏同侧的哈。那我们的小指这边呢，有条经络呢，叫小肠经。那这个小肠经呢，实际上它跟心，就是我们心和小肠相表里，它跟心是一对儿的。所以呢，当这个小肠经有反应的时候呢，它也有可能是心，就是跟心脏有关的一个症状出来。
心脏的一些症状通过这个位置反应出来了。
是。然后呢，就说像您刚才提到说，比较紧张的时候哈，或者是就说会觉得胸很闷，那这个时候呢，心跳也会加快，然后血压也会涨上去，
有点高，
对。其实中医呢，是我中医是可以治这个高血压的啊。那我也有不少病人在我这边治疗，效果也还不错，那首先呢，就说高血压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是中医通常会说可能跟肝有关，就是说这个有人叫肝阳上亢哈，但是这个也不是全部的。那但是当你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你要考虑到跟肝的关系。因为呢这个肝是我们承受压力的一个器官啊。那还有另外一类呢，蛮多人有心脏问题呢，实际上是肾虚。那这个因为刚才我讲了肾和心的，就是肾它的关系，就是肾是主水的，对吧？那个心脏是火，那水和火是相克的一对，所以当这个肾虚的时候呢，它确确实实就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这个功能。当这个心脏功能变化的时候呢，身体觉得说一则是心脏缺血或者其他的部位缺血呢，它就要 boost 这个就是血量上去，所以它用增压的方法，心跳加快的方法。所以这些呢确实都是这个高血压的反应。
所以您治疗的时候不会治疗他这个高血压，
对，
可能会去治疗他的
心
或者是其他的
肾或者是肝，对。
所以刚才他问的问题，中药有没有办法治疗，答案是肯定的。
是。
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啊，中国人讲就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像刚才那小伙子十几年最后导致了那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在你这针灸了是4个月之后呢，就是已经大幅度，或虽然你不能说彻底，但是大幅度得到改善了。所以像这种52岁的女士呢，自己有这些症状，她绝不是一日而救的。
对，
所以呢去治疗的时候呢自己要有个耐心，但是从这种角度去调理的话一定会有帮助，对不对？
没错。
好，那王女士，你也如果需要长青医师帮助您的话，可以呢记住她的联系电话是408-215-1683 215-1683，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早日恢复健康。好，那先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塞尔托瓦的李女士啊，对不起，您稍后一下，先回答一下李先生，怎么我都不听不懂呢？为什么他干眼症还把他泪腺堵上呢？
因为就说他眼睛虽然干哈，但是这个泪腺就是他，我想他应该西医想的是说他就是他的泪液的这个分泌哈，他不要让他都流掉了，所以。那本身这个方法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的哈，这个东西就是 怎么讲呢，就是只是好像就只是这个就是糊一下墙这个样子哈，根本不是说治到病的根本。那我告诉您呢，这个中医来看呢，眼病呢就是肝开窍于目，所以呢任何的眼病呢都首先要从肝这个角度来处理啊。那其实您就是去这个试一些有些中成药哈，说不定都有效。那我当然我可以直接告诉您，如果您觉得无效的话，您一定要去找中医师详细的给您治疗一下。通常您可以试一下这个鸡菊地黄丸，就是枸杞和菊花哈，然后配合着六味地黄丸。那所以专门有一个药呢，就叫杞菊地黄丸。这个药呢，对
是中成药，
中成药，丸药，
杞菊地黄丸，
杞菊地黄丸，对干眼症通常有蛮不错的疗效。
好吧，那李先生可以先试试看，然后呢最好啊还是能够找医师给你的整体的号号脉，然后呢去精确的诊断一下您适不适合。
那真正要去调一下肝，刚才讲鸡菊地黄丸是以调肾为主，稍微辅助调肝的哈。
好，中医呢治疗干眼症、飞蚊症啊等等都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效果。我们在节目当中先后也介绍过不少的医生，在这儿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蛮遗憾的，我们做了这么久的节目，很多听众朋友们遇到这些问题那都去找西医是做手术，那为什么不先去试试中医呢？有的时候会替大家很着急的感觉啊！你看你堵上了怎么办？你还要把它通开吗？很奇怪的一种治疗方法。好吧，那李先生可以记住长兴医师的电话408-215-1683 215-1683。然后我们萨尔托卡李女士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会请长兴医师呢在直播间外面再接听您的电话。在这儿呢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三藩市的朋友啊，这位李先生，我们在5月25号26号左右呢，您可能从 FM92.3 上就没有办法收听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了，因为 92.3 这个广播的 channel 呢被卖掉了，我们不得不去搬到别的频道上。那我们晚间的节目呢将到 FM96.1 没有办法 cover 到旧金山的这个地区，所以三藩市的朋友呢千万记住哦，记住呢上我们网站上 bayvoice.net， 这上面有收听的方式，您可以上网，同时呢有一支电话号码，通过电话号码呢你可以24小时随时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呢我们在两周之后会有一个手机的 app， 下载之后呢您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再就是早间的5点到7点我们也会在 FM96.1 有我们的早间节目。好，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长兴医师给我们讲了很多中医方面的道理，谢谢长医师。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希望之声，媒体清流。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FM92.3，招商热线408-320-5888，408-320-58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